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七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塞鲁斯王下诏书，让犹太人可以回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这是在主前538年，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超过180年，而南国的两个支派也被掳了快50年了。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雅各以及雅各的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因着迦南地饥荒，他们就下到埃及。400年之后，他们在埃及成为了埃及人的奴隶。因此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后来由约书亚带领进入了美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几乎快1000年之后，他们又陷入了被掳的情境当中，但这一次的被掳和以前在埃及不太一样。他们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能够从事各种社会需要的行业，尤其当时的巴比伦是一个最先进最富裕的城市，又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犹太人也在被掳之地学会了做生意，成为精明的商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家业，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而现在神兴起波斯王塞鲁士，准许被掳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而这时候的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而当时留在犹太地的都是乞丐穷人，整个犹太地已经成为一个百废待举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放下在被掳之地富裕的生活，而回到穷苦落后神的应许之地吗？或许你可以把你在职场上各样的成就比作在巴比伦，每一周你去敬拜的教会是神的应许之地，你愿意离开巴比伦到神的应许之地吗？感谢主，借着塞鲁士王的诏令，果然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有一些族长带着家族愿意回去耶路撒冷，同时也有祭司和利未人也被神兴起，愿意回去耶路撒冷参与建殿的工作。其他的10个支派也有一些零星的人，他们的心被神激动，外面有先知耶利米的话，还有塞鲁士王的诏书，而里面有从神而来的感动，他们也愿意加入回耶路撒冷建殿的行列。而那一些不能回去的，也献上他们的金银财物牲畜，来帮助这些愿意回去的人。不仅如此，第七节，塞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塞鲁士王不仅下诏书让犹太人回去，并且他也积极地参与，他把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掳来的各样神殿中的器皿也都拿了出来。如果我们回去看历代志下36章，我们就看到在犹大国灭亡之前，尼布甲尼撒王有3次掳掠的行动。一次是在36章第7节，那是在主前605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接着在第10节，这是在主前597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而第3次是在18节，这是在主前586年。加勒底王将神殿里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长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而这些神殿里的器皿要追溯到当时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在列王记上7章51节，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一切的工， 就是当时建造圣殿完成之后，就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原来这些器皿是当初大卫王预备的。大卫果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是征战的君王，神不能够使用他建造神的殿，但他愿意事先为神预备各样的材料，预备好各样的器皿。等到所罗门建好殿之后，这些器皿已经预备好了，就能为神所用。而现在整个犹太人落入被掳的境地中，当神的子民堕落了，神似乎容许神殿中的器皿也被掳，甚至于放在外邦神的殿里，因为这是在神的主宰权柄中对犹太人的管教。神容许器皿被掳，但神不容许器皿被玷污。在但以理书五章，我们看到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伯沙撒，五章二节，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结果当他们饮酒作乐的时候，神就出来干预。第五节，忽然有人的手指头露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而上面所写的字伯沙撒王看不懂，丹尼替他解释了，就是你的日子已经被神数算了，你被秤在天平上，并且发觉你有罪，你的国要分裂交给米底亚和波斯人。就在那一天晚上，加勒底王伯沙撒就被杀，巴比伦帝国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开国君王塞鲁士，他马上在神的感动之下把这些器皿拿出来。第八节，波斯王塞鲁士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太的首领色巴萨。这米提利达应该是波斯的一个官员，或许是负责宗教事务的，他就把当时从耶路撒冷圣殿掳来的器皿全部拿出来，按着数目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萨。色巴萨是谁呢？大多数解经家都认为这色巴萨就是所罗巴伯，这色巴萨是他巴比伦的称呼。当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都会被取一个巴比伦的名字，比如说但以理就被起名为伯提沙撒，在但以理书一章第七节。从哪里看出色巴萨就是所罗巴伯呢？在以斯拉记五章十四节，塞鲁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色巴萨。所以这个色巴萨又是省长。而在哈该书一章一节，那里提到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说话，这两个人都是省长，所以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另外，以斯拉记五章十六节，这色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而在以斯拉记三章八节里却说到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来到了耶路撒冷建殿的地方。而第十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所罗巴伯也在场，既是省长又是立殿根基的人，有时候称为所罗巴伯，有时候称为色巴萨，因此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塞鲁士王把殿里面的各样器皿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萨或者是所罗巴伯。第九节，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三十个，银盘一千个，刀二十九把，金碗三十个，银碗之次的四百一十个，别样的器皿一千件，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这应该是从殿里库房里面的账册上取出来的，因此记载非常的详细，对数字比较敏感的圣徒可能很快就会反应。这里关于金盘银盘刀金碗银碗甚至于别样的器皿，这些数目加起来只有2499件，怎么后面总数说是5400件呢？ 有的人很快就会下结论，圣经记错了。但是每一个细心研读圣经的人都抱着一个态度，圣经不会错。很可能我们没有好的解释，但我们愿意相信神的话不会错。而一些表面上的差异，或许蕴藏着一些属灵的含义，我们必须有神的启示才能够明白。如果我们比照其他的记载，约瑟夫写了犹太古史记，他自己本身是犹太人，出自祭司的家庭，他是个非常严谨的历史学者。他生于主后37年，他是不相信耶稣的，所以他不是基督徒。他用希腊文写了犹太古史记，让不是犹太民族的人介绍犹太的文化历史。他也记载了交由库官米提利达交给犹太人省长索罗巴伯带回耶路撒冷的各种器皿，他的记载就比较详细。除了金盘、银盘、金碗、银碗之外，他还记载了金杯、银杯、金洗濯盆、银洗濯盆，还有金瓶和银瓶。他也包括了别样的器皿，也是1000件。虽然数字上有一些出入，但他最后的总数也是5400件。这5400应该是账目上的数字，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准确的。那为什么有的器皿被提名了，有的器皿没有提名呢？前面我们说过，这些器皿是大卫王预备并且分别为圣的，到所罗门建好圣殿之后就放在殿里的库里。这些器皿为着在圣殿的敬拜和祭祀而用的。而在提摩太后书2章20节21节就把器皿比作教会中的圣徒。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其实每一个圣徒在神面前都是器皿，这些金器银器呢，都是脱离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器皿，要被主来使用的。神使用的方法有显明的，有不显明的，但神每一个都纪念，神的总数不会错。这里总共有5400件要放在圣殿里使用的器皿。当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色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金器银器被神纪念。在被掳时期虽然放在外邦的神殿中，但是当恢复的时候到了，神兴起环境让这些器皿都能够被带回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在神主宰的权柄，你现在还处于被掳的环境，但你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要做贵重的器皿，你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时候要到，神就要兴起环境，一方面让你看见神的话，一方面让神激动你的心，就能够起来答应神的呼召，回到神命定的地方参与建殿的工作。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灵，让我们能够省察知道自己的光景，也求你赐给我一个心智，愿意逃避自己的私欲，与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预备好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